大家好，欢迎来到发热电台，我是杨迪。那今天呢，就大家在这个题目中所看到的，我们和大家来一起聊一个关于童书的话题，也就是给小朋友们看的这些书。那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这个六一儿童节刚过嘛，而且现在也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新手的父母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今天我们这个童书的话，也会聊到国内的一些科普类的童书，包括这个医学健康类的一些童书的一个现状，以及给大家一些比如说选购图书的一些建议啊，和做一些参考。另外的话，我们今天也会从这个童书出版的一个视角，创作者的一个视角，来看一看这个一本童书它究竟是怎么被创作出来的。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从这个创作的角度，如何能一起来创作一些更好的这样的童书也好，绘本也好，给这些小朋友们去阅读。那今天呢，我也是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我的一位好朋友，然后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彭编辑。
大家好。
对，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彭编辑啊。彭编辑的话是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软件工程专业，然后毕业后呢，非常有勇气和这个有自己的想法吧，没有从事之前的这个软件编程啊去做工程师的这样一条路，而是走上了图书编辑这样一个从业的道路。截止目前的话，已经有5年多的这个图书编辑的从业经验。今天和彭编辑呢一起聊这个话题的话，也是考虑到彭编辑在这个出版行业，特别是童书这块，其实有比较多的一个工作经验嘛。相信大家听到刚刚你说到你专业的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也非常的好奇嘛，我就代表大家来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本来是一个名校的航空航天大学的软件工程毕业嘛，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或者契机，就使你跨专业也好，就放弃了这个软件工程嘛，甚至说是比较高薪的工作，走上了这个图书编辑这样一个岗位呢？
怎么说呢，也不叫跨专业吧，因为像现在做科普图书的编辑，也都是要求理工科的背景。你如果没有理工科的背景，然后你去编理工科的书再给别人看，你自己也不放心是吧？对，一个是跨专业的问题，这个其实也不叫跨专业。
嗯，
但是为什么我不去做软件工程这一块呢？是因为对文字的喜欢吧。
是的是的是的，对，因为我们也认识好多年了嘛，包括以前看到你喜欢写一些东西啊，阅读一些文学的东西，可能也是有这样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嘛。所以说就是说你说从事这个图书编辑这个岗位吧，我理解的啊，可能是一些做出版的呀，新闻的呀，媒体的呀，甚至是专门的编辑的这种专业来从事。
现在是有一个专业就叫出版学专业。然后做出版的有很大一批是从文学呀、新闻的这方面专业过来的。
嗯
嗯，确实是这样。但是真正要做科普书，你肯定要理工科的背景，反正基本上都是招专人吧。
嗯，明白。所以说就是等于是两个这种不同的编辑领域吧，就是那种所谓的科班出身的哈，学新闻的也好，学这种出版的也好，他可能是更偏这种行业的一些东西，但是他可能对这种比如说类似我们说到的童书科普也好，成人的科普也好，这种比较涉及到理工背景的，他肯定就是需要有相关的这种专业背景的人来从事他对应的这个领域的图书编辑，是更有优势的是吧，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对。
行，那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就切入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嘛，就是关于这个童书的一个问题。那首先我想请彭编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说到童书的时候，这个童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义，从这个比如说年龄段上来说也好，从它涵盖的一个内容范畴来也好，就是说所有给小朋友能看的书都叫童书吗？
可以小朋友看的书，还有童书的年龄分段是吧？年龄的话，童书像我们公司的话是分成0到2一个段，然后3到6也就是幼儿园阶段，7到9是小学低年级，这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认字了，然后会对偏文字那样大的书会更感兴趣，然后是10到12，那时候那个阅读兴趣会更广一些。12岁以上就上初中了，那时候他们会自主选书，一般就 不怎么归到童书里头了。然后还有从内容上来分的话，还可以分那个文学绘本类，然后科普类，然后幼儿启蒙类，另外还有一些玩具的书，其实也归到幼儿启蒙的比较多。目标读者群是儿童的，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童书。
嗯，其实是一个比较松散的一个范围，对吧？只要说你出版的时候可能定位可以给儿童看的，
嗯，
其实都可以叫做童书。
对，甚至有部分绘本是完全可以给成人看的。
对，因为今天我们来聊这个童书的话，刚刚你提到这个分类，包括我也看到就是某个平台吧，它这个电商平台它童书的一个分析吧，它提到这个童书其实这一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吧，大家对这个的消费能力也是逐年在提高的。比如说2018年的时候，他提到全国的童书的购买用户吧，平均每个人每年买了超过8本，然后每年投资的话就是在童书上超过了320块钱，就平均每本超过了40块钱吧，就价格肯定比普通书还会贵一些嘛。就说在这个购买力上或者购买的趋势上，其实大家对这个童书的需求还是很广泛的。包括他里面提到占据刚刚你提到的这个分类，就占据童书销量，按照28原则来说的话，占80%以上的就是这种儿童文学绘本科普百科类的，还有幼儿启蒙类的，需求还是非常的强的。但是这里其实只看到了一个量嘛，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些绘本的一个质量怎么样，其实我对于这一块还是比较担心的。从我的一个最粗略的一个认知中来看，应该是良莠不齐的，就是什么样的都有，甚至可能是一些比较差的和普通的可能还占了很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对，就销量的话，销量怎么说，主要看家长购买是吧，然后家长他购买的时候怎么判断呢？大部分时候他们是喜欢跟风，比如网上什么销量好，然后什么书单在推，或者有老师推荐，那么这种销量会一下子就起来特别高，因为很少有家长去自己去研究孩子应该读什么，什么书更好。
嗯，对，因为这个研究整个去摸一遍嘛，其实这个还是挺花时间的。为什么是推荐的呢？包括你刚刚提到，因为0到2岁也好，3到6岁也好，这些家长啊，他其实就是妈妈群啊，什么爸爸群啊，啊，没有爸爸群，其实很少，就是妈妈群、母婴群、学校的群，其实里面他们很多时候可能会讨论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吧？还有很多老师会推荐啊，互相推荐呀，还有一些做微商带货的呀，但是他们营销的呢，我哥理解可能营销的就是一些比如说卖的比较好的或者是一些爆款，但是一些可能比较冷门的比较精品的比较小众一点的甚至是国外的一些这种绘本的话可能会占的比例会小一些啊，从我的理解的话。
其实现在还好吧，因为本来就童书这一块引进的量就特别大，因为原创的量确实不够，但是原创的销量，原创的整体销量高，就是原因就是在于有几个头部的作者，就是文学类的，像那个郑渊洁、曹文轩，还有沈石溪、杨红樱，就这四位在那个儿童文学方面，他们占比特别高，他们书的销量。
嗯，明白。那我们就说回到这个童书的这个内容上来哈，刚刚也提到分类里面有儿童文学绘本，然后科普百科和幼儿启蒙的，因为我们是发热电台嘛，对吧，医学健康相关的，我们首先就来看一看这个科普百科里面的医学健康类的童书啊，这个科普里面的医学健康类的童书，就不知道这种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一些健康类的，比如说什么洗手呀、卫生习惯呀，像这样的一些书多吗？或者说如果有的话，他们一般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方面的绘本比较多，因为要养成健康习惯的话，往往也是在3到6岁，就幼儿园阶段，幼儿园阶段会比较多。这个时候的话，也就是绘本，看绘本的很多。绘本的话，就是市面上有，现在有几个特别有名的。一个是那个肚子里有个火车站，牙齿大街新鲜事儿，皮肤国的大麻烦，这三本是一套的，然后是德国引进的，是讲卫生习惯。像那个第一本肚子里有个火车站，它是讲消化的
啊，
就说对，它这个名字起的就特别有趣，
对，挺有意思的，一听就是 一个火车站，然后火车站我们想起来就是这种非常分工合作嘛，忙忙碌碌的，对吧？有很多进出，然后这样子，我可能想象到他是不是用这样一种车站的一个比喻来比喻人体的这个消化系统。
对，他是把肠胃里头的那些细菌啊什么的都比喻成一些工人，然后吃进去的东西要怎么把它消化掉，然后怎么才不会肚子疼，怎么才不会拉肚子。
嗯，就讲一个消化的卫生习惯的书。
对，他都拟人化，然后让孩子接受起来很亲切，然后很容易接受那个书里传达的那个概念，就是吃东西不要一次吃太多。
嗯，
这是他的一个主题。然后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话，就是讲刷牙习惯的。
哦，牙齿大街新鲜事是吧？就是 一条街叫牙齿大街，然后上面发生的新鲜事儿，就牙齿大街新鲜事儿。哦，讲刷牙的。
对，然后还有一些教习惯的，比如说我不再吃手了，我不再咬指甲，这个就是书名很明确。
对，听着就很明确，然后很挺可爱的吧，从我的角度来说。对
对，然后我们公司还出过一本叫《细菌小不点人体逆险记》，这书名很长。
对对，这个有点长。这个就讲什么的呢？也是消化的吗？
它是讲整个人体里头的那个体内的细菌，就是好细菌和坏细菌分别能做什么。嗯，然后也对那个健康习惯的养成很有帮助。
嗯，所以就是这种健康类的童书可能是以绘本为主，对吧？特别是这些健康习惯的，因为它比较直观嘛，或者就是一些小朋友平常在生活啊玩玩具的过程中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病从口入啊，细菌呀，吃东西啊，消化呀，可能睡觉呀，然后刷牙呀，可能是这种最它日常相关的一些东西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些健康习惯。
对，说回来还是说那个书的形式要跟那个儿童的年龄要相匹配。就像他要养成健康习惯，那就是3到6岁是一个黄金阶段，对吧？
嗯，
那么3到6岁他又不怎么识字，那么当然就是看绘本是最合适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市面上讲健康习惯的书往往就是绘本。
对，像这种绘本哈，其实我们小时候是没有看过这种什么健康习惯的绘本的哈，都是父母这种言传身教吧。其实这些东西你说难吧也没有那么难，只不过这个绘本的话我的理解哈，就是它可以用一种非常生动的，它既是一个好看好玩嘛，也可以学点东西，也可以有寓教于乐这样一个效果。从你的一个理解来说的话，这种绘本特别是养成健康习惯的这样的一些绘本，对小朋友养成这些习惯帮助大吗？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它会又会怎么样呢？
据我了解，就像我们主编的孩子他是5岁的时候他看那个肚子里有个火车站，看完之后他就再也不吃冰淇淋了。这个效果十分显著。
对，这个立竿见影。对，因为确实你说这个我想到，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小朋友随着他这个自我意识的一个生成嘛，有这样一个我的一个观念，其实大人说的他有时候可能还不一定接受的那么好，或者大人不一定能讲的那么生动嘛。因为包括现在的小朋友我也发现也越来越聪明嘛，很多时候他们去看了一些东西过后他还反过来跟你讲呢。包括上次我有一个侄儿嘛，他也是看了一个什么讲人体有多少个器官有系统的，然后他来跟我说有些什么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以后要当医生什么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很多父母其实不是说都有能力去能够把这种比如说消化的，卫生的，刷牙的这些东西能够讲得清楚的，对吧？这个还是挺考能力的。
对对。
然后另外的话，刚刚提到这个健康类的童书嘛，除了健康习惯的，其他的还有吗？
还有给孩子看的健康类的话，还有性教育。这一块是近几年比较火爆的一个话题。
是，这个大概是什么样一些内容呢？或者说，他应该年龄段会更高一些吧？可能比如说3到6岁，7到9岁了，我感觉都已经到这个年龄段了，是吗？
其实现在就是从娃娃抓起，也是从绘本阶段就开始出现这方面的性教育的书。
嗯，
像这种性教育它都是从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嘛。比如说有一本书叫《我们的身体》，那个是乐乐趣出的一个翻书，它就是认识整个人体各个部分包括性器官。
就讲这个还是挺考技巧的，或者是这个度吧，
对
吧，怎么去把握它的一个问题。
就是像这种书，它你手里有这么一本书的话，然后你给孩子一起跟孩子一起看的时候，作为家长你也就打开了这个话题，就不会觉得特别尴尬去直接去给孩子讲这个话题。
嗯，这就很刻意很突兀，对吧，直接去。因为看到比如说网上有些什么付费课程呀，有很多教什么父母啊，教妈妈怎么去，对吧，跟孩子讲性教育，怎么去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我想的话也是需要这样一些你说的这样的一些翻翻书啊，小的一些道具啊，来给他讲。
对对，这里还有几个绘本啊，像那个请不要随便摸我，啊，这也是一个书名啊，还有小鸡鸡的故事，乳房的故事，
嗯，
这些就是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讲性教育的书。然后还有一本叫小微向前冲，小微是一个金子，
小微，微是哪个微啊？
啊，威力很大的那个威。
啊，OK OK。
嗯，小威是一个金子，他是讲孩子怎么出生的，他是给孩子讲。
啊，怎么怀孕，精子和卵子去怎么结合这样一个生理的过程。所以说从我的理解来说，刚刚你提到这个性教育里面好像有两类。一类绘本的这个目的的话，它是讲这种认识人体嘛，自我认识也好，我是怎么来的也好，一些这种偏生理的这样一种科普，这种好奇心吧，是这样一个微观的一些世界。然后另外一块这种性教育的话，其实有点偏这种小朋友们的自我保护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社会上来说，儿童的性侵也好，儿童的一个保护也好，因为它确实是比较弱势的一个群体嘛，所以说让他能够很早的去学习到自己的这种性器官吧，或者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行为，这个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
对，自己身体的什么地方不能让人看，不能让人摸，然后如果有人要强行接触你，你应该怎么办，这些书你基本上都会说。
啊，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性教育的这一块，包括刚刚你提到的那几本，我觉得都还是挺有必要的。
对，很有必要，我觉得。
对，甚至还会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优秀的内容来创作吧。就这个话题，我觉得是怎么去强调都不为过的。可能现在市面上的只是慢慢有这样一个趋势了，还期待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优秀的这种性教育啊，人体结构啊，或者这种自我保护的一些这种绘本能够出来。更容能他用于他的一个生活过程中吧。
对，尤其我提到的这些书全都是引进的，就没有一本是原创的。
就国内的这个比如说性教育的童书哈，就是从创作环境上来说还是比较差，是吧？
对，就是市面上已经有的基本上都是小学的那种教材，就是有什么组织编写的，当然他们的那个作用也很大，只是可能趣味性上面会相对要差挺多，就孩子接受起来会觉得啊，这是一个课程，这不是我喜欢看的东西。
对对对，而且这个涉及到刚刚你说的不同年龄段的一个问题嘛，他这个从小其实就可以有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对吧，潜移默化的去浸润进去，而不是说我非要去上课一样，这个正襟危坐的去这样学，因为学的这种他反而可能会有一种抵触吧。而且这个很多时候还依赖于学校的这些老师究竟有没有去真正的去讲，或者讲的怎么样，还是说让学生自己自习的，对吧？以前我们好像讲的这一块就是自学，我有点这个印象，模模糊糊的吧。
对，我们那时候确实是这样。
对，所以说就很多时候还是希望有从编辑的这个角度，从出版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一些这样比较优秀的内容和这个绘本，然后我们家长拿到过后也比较容易去操作，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很好的言传身教的吧，传递给这些小朋友。那说到这个的话，就是医学健康类的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的话，认识自我的，比如说认识自己的大脑，当然认识自己的身体已经说过了，大部分都会含有一个性教育的东西。认识自己身体，比如说我们出过有一本书叫如何制作一个哥哥，这个书名会，
这名字取得特别好，特别抓眼球吧，我觉得。
对，因为你要制作弟弟制作妹妹的话，然后妈妈再生一个就有了，你要制作一个哥哥，那就真的得自己去动手。
这本书讲什么的呢？
他就是讲一个小姑娘，她想要一个哥哥，然后她就自己参考了很多书，然后还有一个小伙伴的帮忙，她去真正的制造一个哥哥，然后用了很多种材料，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她会讲，比如说你要搭建骨骼，那么你需要用什么材料，然后血液要什么东西，然后神经怎么运作，他是用这样一种讲故事的形式去把人体结构讲了一个遍。这也是现在科普书的一个趋势，就是用故事来讲科普内容，这种孩子会特别喜欢。
是是是，这种故事确实是最好的一种形式，没有之一。因为包括成人来说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成人童话呀，或者说这种用故事的角度吧，对吧，来讲是最好的。比如小王子啊，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啊，这样一些成人的童话，对吧，都是非常优秀的，给人可以留下很深刻和非常直观的一些印象吧，就很久你都不会忘记这个故事的。
对，给大一点的孩子的话就有一些纯文字的认识身体的书，像我们即将要出的一本认识大脑的书，是一本很严谨的，但是也不乏趣味的，大概有300多页那么厚。
对，就从上面这个彭编辑介绍的这个医学健康类的童书来说的话，我就感觉其实这些给小朋友看的书哈，从我的认知来说，因为小时候我们好像绘本看的确实很少，我想这些绘本小朋友的看的还是给他的一些身心的一些陶冶啊，一些感受，或者针对他最日常的涉及到的一些方方面面吧，用讲故事的形式来做他做一个比较轻的一些教育吧，或者一些生活的指导。
还需要给孩子快乐。
对，这个词语感觉我们都好久没有提到了，对，就忘记了快乐。
但是绘本，你如果绘本不给孩子快乐，不让孩子亲近书的话，可能他长大之后对书的那种亲近就会要小很多。
是是是，因为之前好像还看过一个这种说法嘛，犹太人的孩子，对吧，小时候怎么让他喜欢上读书呢，他会在那个书里面打开去涂上一些蜂蜜，然后让小朋友知道这个书是甜蜜的啊，或者说是有营养的，吸引这些小朋友吧，从小就对这个书产生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好感。所以说这个医学健康类的这个童书，其实在科普类的中占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吧，很多还有其他的我们都可能想到的，对吧，一些介绍大自然的呀，植物的呀，动物的呀，还有我们这个世界的呀，可能还是介绍科技的啊，类似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我们在这里就暂不展开吧。今天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哈，刚刚你也提到我们国内的这些医学健康类的童书很多都是国外引进的，那我们就想知道一本这种童书或者绘本它是怎么被创作出来的呢，怎么会就比较差呢，对吧，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差在哪个环节。
我们直接先说差的话，其实我的感觉主要是国内做童书的经验本来就比国外少很多，你像我们小时候其实很少有童书可以读，对吧，
对，
国外的绘本像欧美的绘本已经有差不多100年的历史了，日本也有50-60年的历史了，而国内的绘本的历史呢10年。
哦，这个差距还是很大很大的。那说到那个过程呢，创作过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就国内的这些绘本究竟是怎么弄出来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些平时的书嘛，就是有一个作者嘛，对吧，他自己有一个 idea 他自己就可以写嘛，然后绘本的话，因为我想到可能会涉及到还有一些科学知识啊，还有请人来画画呀，涉及到这些装帧啊，我觉得还是更复杂的一个工程啊，这个是怎么弄出来的呢。
要说创作的话，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两种途径，一个是作者他自己投稿，他自己已经有想法，然后有一个方案，然后已经画出一部分来了，然后他投稿到出版社。还有一个是编辑有一个想法，他去找作者来创作，这两种过程。
嗯，你说的这个作者等于说这种绘本的作者也好，他们又能写又能画的是吧，又能编故事又能画，还是说他只能写文案，然后画画要另外比如说外包或者请另外的人来合作插画吗？
这两种情况都有，有的作者他很能画画，也很能讲故事，那么整本书 就由他自己一个人来创作完成。那么有的作者他只能写文字，他对画画不太行，那么他可以去找适合的画手一起合作把这个书创作出来。
是的是的，因为我想到这个讲故事和这个插画哈，其实还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一个能力，对吧？对人的要求是挺高的，特别是这个画画的这一块。因为我想文案啊或者故事，我从我的角度来说哈，好像没有那么难，但是绘本它这个视觉语言吧，这个插图插画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就怎么能够把这个文案用这种非常适合的一种风格化的，而且能够非常契合作者当时他的一个设想的，能够给他弄出来，其实这个我觉得要求是很高的。
其实从编辑的角度来说，要找一个真正会讲故事的人会更难一些，画画的人反而更多，目前情况是这样，就编辑遇到的状况不是这样、
就跟我理解的还是相反的。
对，你真正要讲好一个故事，讲好一个孩子爱听而且有教义的故事，那确实难度会更大一些。画画的话，就是可以变通的地方多很多。
明白，对，就是说一个 idea 或者说怎么来把这个故事串起来，又寓教于乐又带给他快乐，对吧？这个其实是很考验功力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小朋友过来，哎，这个叔叔叔叔请你跟我讲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时候大部分人就会愣住嘛，对吧？就没有故事。但是就说去找这些插画呀，这个都可以去试嘛，对吧？但是一个好的故事就像可能就像一个好的电影剧本一样，是可遇不可求的。
嗯，你一定要区分开那个故事绘本和科普绘本，他们俩就从创作上来说和其他很多方面都差别特别大。
对，那科普绘本的话大概又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说科普方面的作品的话，因为作者他首先得有这个背景他才行，是吧？然后我们遇到的大部分的理工科毕业的作者，他对儿童语言的把握往往会差一些，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然后这也是国内的科普书现在很大的一个困境。
是因为我自己会接触一些这种写医学科普的嘛，当然是这种给成人看的了，写医学科普都会请一些专业科室的这些人来写嘛。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就是真正的这种医生吧，他来讲专业的知识，给医生同行之间讲他一个什么知识，比如说一个什么疾病，其实他可以讲得很好，从发病机理到这个治疗手段。但是你要让他来给一个普通人，给一个老百姓用这种大白话来说的非常通俗易懂，其实这个反而是非常非常考验功力的。就国内从医学的这种成人科普来说，能够把这个写得非常生动的其实也是很少的。我相信你说的这个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站在他写作者的角度，他以为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对吧？一些名词比如说基因靶点什么位点，其实大家根本不知道。对，就是他会有一个比较强的先入为主吧，对，他不知道小朋友的这些理解能力或者一些语言跟他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的，就这个确实是很考验功力的吧，很难，确实很难。
对，所以现在要创作科普书的话，从编辑的角度来说是强烈的建议让编辑从你创作的初期就介入，就陪你一起创作。
对，因为比如说假设我们现在听众中有人哈，他就是某个这个专业出身的也好，医学的也好，他就想来写一些健康的绘本，或者他有一个比较好的 idea 想写一个比如说消化的什么故事哈，这种你的建议就是说，假设他有这个创作的想法，就是先不要自己闭门造车，而是去找到这样的一些童书编辑，从最早的时候这个编辑就介入来一起给他讨论这些 idea 啊，或者说怎么来措辞也好，或者给他早期的一些指导。
对，提供一个大概的框架，然后有最前面几页的一个样章，让编辑看到你的基本能力，这样就更好往下推进。
对，说到这个的话，我们待会儿可以再聊一聊这种创作者的嘛。然后我们就说回来哈，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可能听众中有很多这样的新手爸爸新手妈妈，那我们就现在从这个选购童书的一个视角来简单跟大家做一些介绍和参考吧。就从你经手的这些童书也好，或者你去参加展会或者看过的一些童书也好，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些 科普童书啊，或者这种绘本，你觉得是比较好的这些童书呢？或者说对于家长来说，他怎么去分辨这个童书的质量呢？
啊，是两个问题啊，什么样的科普童书是好的，然后家长怎么选购？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大，就是什么样的科普童书是好的？从我自己的感觉来说，科普童书它一个是知识上要提供给孩子足够准确的知识，另一个它要有一个自己的理念在下面垫着，就不只是一个知识的堆砌。如果只是一个知识的堆砌，那么给孩子之后孩子会用来做什么呢？真正会增长他很多见识吗？我经常见到的是孩子会把这些知识作为一个炫耀的资本，这个和我作为一个编辑来说，我就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我是希望啊，科普书的知识对他来说是一个是一个能够内化到他整个头脑的一个东西。
这种理念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一本书教你在野外怎么生起篝火，教你在野外怎么钓鱼，像这种书，如果它背后有一个理念是教你，是鼓励孩子去户外观察自然，去亲近大自然，那么这样的书我就觉得它是好的。它要有这样一个理念，而不是纯粹的干巴巴的去讲，
就不是教他如何干什么，如何干什么，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对吧？
对，比如说天上的云朵是怎么形成的，它有哪些形状，会预示什么天气，这些知识的背后，他有教一个孩子去欣赏一个云朵的美丽的话，这种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还有一个我心目中的标准是能够勾起孩子的探索的欲望，他提问的欲望，而不是完全满足了他的疑问。对，就是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编辑前辈说的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好的科普不是只满足于灌输知识，而是要让孩子产生疑问。
嗯，对对对，这个肯定大家都非常的认同嘛，就是这个算是一个比较高标准的图书的一个要求了。那说到这个刚刚你提到的这些标准哈，其实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其实他比如说哈，就说非常实际的，他去网上电商买或者去书店逛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他就是根据一些排行榜呀，一些什么推荐啊在买。家长如果他想要自己独立的去判断这个童书，或者去找一些比较好的适合孩子的一些童书的话，你给他们有些什么推荐的方式呢？就是他们如何能去找到一些比较好的童书？
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是看出版品牌，比如说绘本方面去选蒲公英的，去选蒲蒲兰的，爱心树的，还有我们浪花朵朵的。
嗯，
对，去选这些基本上都能避雷，
就相当于是厂牌对吧，比较知名的厂牌。
对，就是说像这些品牌他们在做书在评估选题的时候都会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价值取向，就是他不会去选一些专门迎合热点的，然后有点低有点俗的那种。然后科普方面的话还有几个品牌，像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小猛犸童书，乐乐趣的翻翻书，还有那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些科普绘本。
对，这个我建议我觉得特别有用和具有实操性吧。因为就像有的人我们去找一些这种好的音乐，找一些好的电影一样，对吧？就电影我们怎么看电影呢？就跟着导演走啊。然后怎么找音乐呢？跟着厂牌走啊，跟着音乐艺术家走啊，他这种风格就非常的稳定。而且刚刚你提到的这种品牌的话，它是一个品牌下面一般就是既会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引进的都会包括在这些品牌之下吗？
往往会有倾向，就是说他们这一个品牌是主要做原创还是主要做引进，会有一个倾向，然后那个比例当然也是在变化。
所以说第一个建议就是你建议大家就跟着这种品牌来去选嘛，我觉得这个是最靠谱的和最可行的吧。其他还有吗？
我觉得这个是确实就是最靠谱的了。其他的就是找一些权威的书单， 像有些专门做团购的书单，像一个叫大地小记的，还有一些妈妈做的书单，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看过书之后才来做推荐，所以
也比较靠谱。
对对对，比较靠谱。
比如说哈，很多人去，比如说去电商平台啊，搜这种童书吧，或者儿童读物的这种板块的这种排行榜，这种靠谱吗？
大部分是靠谱的，除了文学类，因为文学类，国内的几个儿童文学作者，怎么说也有一点良莠不齐吧，但是他们销量确实高。比如像有个马小跳系列，我本来不想说这些名字的。
对，这个还是可以直接说出来，对吧？因为涉及到大家的一个切身的选择嘛。
像杨红樱的那一系列，其实我们编辑都觉得它很俗，并不太适合给孩子看，但是它的销量就是超级高。
营销做得好哈。
对，其实现在书要卖得好的话，都很靠营销。因为你书再好，你没有宣传就没有人发现，因为每年出的书实在是太多了。
那说到这个选购哈，大家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疑惑，就是说他怎么来判断，就比如说他手里拿到的这本书适不适合他目前的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看，这个他怎么能够有一个大概的判断呢？
在网站上，比如在当当上，在那个书的详情页里头，他都写着是几到几岁，几到几岁，直接就能看到，
直接就标了是吧？
对，但这个分类也有的书它可能会分错，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感觉其实很多书你大概的年龄到了就可以看，不同的年龄看它有不同的收获，其实不用特别纠结要把一个书明确到哪几岁看。
嗯。
这也是我们的书不标年龄段的一个考虑。
是是是，我觉得这样反而更好一些，因为不同小朋友他的一个成长或者阅读的这个能力啊，还有阶段确实都不一样嘛。
对，孩子成长的速度不一样，就是有的孩子五岁已经认识很多单词，甚至开始看莎士比亚了，那有的孩子就字母都认不全，这个都很正常。
所以说其实从家长的一个角度来说哈，就说其实他找到一些比较优秀的，你就可以先剁手直接把它买了，对吧？这种比较优秀的你反正先买回去放那儿嘛。
对，孩子不看就先放着的，那长大一点再看，孩子长得很快。
是，而且这种书很多时候他等于过了年龄段可能他就用不上了，可能很多家长之间还有这种图书的一些共享呀，甚至做一些图书漂流。哎，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就因为这个他的一个时间性比较强嘛，就看了可能他长大七八岁了，八九岁了，十多岁了，这些书他就不看了，只能做一个收藏吧，纪念的一个价值。
对，收藏或者捐给其他人，或者生个二胎还可以看。
对，所以说从那个购买建议来说，就找到的一些比较优秀的你可以自己先记下来，对吧？列一个清单，然后就可以一次性的逐批的把他们全部都买回去放着，然后看孩子的一个兴趣也好，他的一个阶段也好，其实慢慢慢慢他自己也可以找到自己比较喜欢的嘛。那上面的话我们就聊了这个关于童书的一个介绍吧，科普童书的介绍，还有关于选择的，我相信也是比较有实践性的，至少对我来说这个就很有操作性。那下面我们再从这个行业和这个创作者的一个角度，因为我相信我们听众中肯定有非常优秀的人才吧，他们有可能想来做一些这个绘本的一些工作，甚至是自己写一些书，去翻译一些书，我们来聊一些这个出版还有这个行业和创作者的一些问题。刚刚你提到国内的这个图书吧，或者这些童书都会比国外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欠缺和差距的一个原因吧。刚刚你提到第一个是说我们起步比较晚嘛，就可能有十来年的一个时间，国外对吧，外国已经有百年的历史，日本有五六十年的一个历史。除了这个以外，还刚刚你还提到这个作者的本身的一个水平嘛，就是怎么样能够更加生动的用小朋友能够看得懂的这样的一些语言做出来。除了上面这两个原因以外，其他我们国内它就还差在哪些地方呢？
近两年其实优秀的绘本也在慢慢的出现，就是优秀的原创绘本。要说差，其实也就是刚才两个原因，一个是作者经验少，另一个是作者 不懂儿童，就是这两个原因造成了那个目前现在国内的优秀的童书少。
你就说国外的这些比较优秀的这种绘本，就是说等于有一些作者他就是专职的做绘本的，是这样的一些人吗？
对，国外有很多这样的作者，当然有的作者他也不只是写儿童文学创作绘本，比如说有一个很著名的法国的绘本作家，他还画一些色情的图啊什么的，专门给成人画，就是他是并行不悖的。
刚刚你提到就是主要这两个原因嘛，比如说我们想创作一本新的这种医学健康类的科普吧或者绘本，假设我们有一位听众哈，一个医生也好，一个这种健康相关的工作者也好，他想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他怎么去入手呢？或者他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呢？或者来帮助市场上能够产生出更好的优秀的这样的一些健康的童书？
这个前提就是说他头脑当中已经有一个想法了是吧，他已经想到了要做什么样的书，要写什么主题，是这样的。
这个按理说应该有作者他先要有这个东西嘛，要不然就等于他没有 idea 嘛，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对，要不然你要创作什么东西呢？心里要先有这么一个想法，有这么一个念头，然后你让这个想法清晰，让它变得很清晰，就是你到底要表达什么，你要给谁看，这是最开始的。然后你就可以先动手试着写一点。比如现在你来说你想创作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用这个做一个案例。
就这样嘛，比如说我们就给小朋友我们来科普一下我们这个眼睛是怎么看到东西的啊，或者说怎么看到色彩的这样一个主题。
行，那就是你先想把这个事情说清楚，那么首先你自己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对，就是我作者本身从科普上从原理上把这一套前前后后的全部搞清楚，对吧？
对，你必须完整的搞清楚，然后你想一下你想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用一个故事还是用一个比较正经的科普形式来表达。
那我肯定是比较倾向于用故事的形式来把这个讲出来吧，但这里我也想到就是说一旦照这一步好像就有点难了，就难度陡增，就说因为从各个科室的医生的角度来说，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个专业方向，对吧？他自己这个专业方向的这些他其实是非常了解的，但是怎么讲故事这个确实有点难。
如果你觉得很难，为什么不直接从正经的科普开始呢？你是想一步登天是吗？
因为我既然是来创作童书嘛，就不想搞得那么正经，对吧？肯定是想创作出小朋友喜闻乐见的喜欢看的，封面上面是一个小熊啊，一个什么这种森林里面的故事啊，对吧？我肯定是想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嘛。然后我也想到就是我可能会去模仿一些前辈的相关这种医学健康类的一些这种讲故事的手法嘛。比如说刚刚我就想到，比如说我做这个一个视觉的吧，就是眼睛怎么看东西的，我突然想到的就是一个小朋友或者说他一个小伙伴或者一个什么木偶，他们有一天玩的时候，然后这个他的这个玩伴吧，不管是人也好是个木偶也好，反正他就不小心眼睛瞎了嘛，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看不见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主角吧，这个小姑娘啊，假设是个小姑娘，他就想去帮助他的这位玩伴去恢复这样一个视力嘛，来重新看到这个世界的蓝天白云，看到这些彩虹，但是他这个玩伴呢又是一个可能有点像机器猫这种是什么都知道的，但是他就是看不见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他这个玩伴就一步一步的去指导他这个女主角这个小女孩去怎么去收集材料，用一些什么素材，或者说就把这个原理告诉他嘛，怎么一步一步的把他这个眼睛给他修复了。有可能开始的时候只是看到了一点模模糊糊的光，对吧？可能还没有看到颜色，也看不真，然后他又随着怎么去调焦，对吧？里面可能涉及到这种晶状体，然后怎么去让它聚焦在那个视网膜上成像，然后成像过后又怎么通过视神经，对吧？又像电线一样去传导到人体的这个大脑里面，这个中枢吧，去接收到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最后可能是有色彩的甚至可能是能够在明处看到东西，有可以在暗处看到东西，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吧，可能都涉及到这个结构。就用这样一个故事去一步一步的把它组装起来， 然后也许能讲出一个能看得懂的故事吧。而且如果是我哈，我突然想到，如果我会去做这样一个书的话，那我可能还会想跟小朋友提供一些可以动手的一些手工的一些配套的东西，比如说是一个塑料的模型，或者说是一些用纸的也好，用什么这种塑料的也好，也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吧。就一边看，哎，他手里拿的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眼睛的一个模型嘛，甚至他这个眼睛的模型最后他就可以组装起来，通过里面他还可以往外看，像一个手工相机一样的这样一个东西。我觉得就类似这样一种形式可能就比较有意思吧，类似这样一个故事吧，我也是临时想到的。
对对，你这个想法很好呀。你既然有这么一个想法了，然后你啊，只要把这个框架再理得清晰一点，然后动手写一两张，那么就可以跟啊尝试跟出版社联系了。
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嘛，对吧？
对，并不难。但是你不会画画，对吧？
对，我不会画画。
至于找插画师的工作，你如果有认识的，那当然最好；你如果没有认识的，那么啊，编辑可以帮你找。其实要说难也不是很难，对吧？
嗯，因为我想到这种绘本的文字量其实是不大的嘛，对吧？一页就一两句话。
如果做科普绘本的话啊，文字量还是啊，它可以偏大一些，就是一页一整段两三段都可以。
所以说就是这个说难也好像没有那么难，对吧？就说如果听众中有一些有志之士的话，可以做这样的一些尝试。那他怎么去联系这些编辑呢？或者联系哪个出版社的编辑吗？联系你吗？
联系我当然好呀。如果想联系别的出版社的编辑，首先你要看这个出版社他做不做你这样的类似的选题。你可以直接上网搜这个出版社大概有什么类型的书，有没有跟你这个想法接近的一个书，如果有，那么就可以尝试联系这个出版社。你要注意区分出版社和出版品牌。
什么意思？
就是很多民营出版公司他们有自己的出版品牌，但是他们不是出版社。也就是说一个出版社他们做的书不一定是他们自己策划编辑的，很可能是一个出版品牌把那个在他们那儿买个书号在他们那儿出。说回来的话，就是你去网上找出版社或者出版品牌，看他们已经出的书有没有跟你这个选题接近的，如果有，那么你可以朝那个出版社去投稿。一般那些出版社官网都会留下一个投稿邮箱。
对，甚至是一些不同部门的编辑的邮箱好像我都看到过。因为我看到这些其实一般图书后面都会写上这位责任编辑也好什么编辑的一些名字的嘛，对吧？其实你可以去网上，至少你可以通过官网联系到他的同事嘛，联系到他同事过后其实联系到这位编辑或者他同事给你推荐对应的编辑其实就比较容易了。那么待会儿我们可以最后给大家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邮箱啊什么之类的，真的是可以直接联系你吗？
行，可以的，
说不定真的有人联系你呢。那最后的话我们再来了解了解比较神秘的编辑这个岗位啊，就是作为你来说的话，像你一天的这个主要的工作大概都是在干什么呢？
编辑在我看来是现在社会上很少的那种做全流程工作的工作者了，就是说他是从源头开始一直要做到新书上市，所以每天的工作的话就会分成很多块儿。分成很多块儿的话就包括一个是看稿子，这个是占比比较大的。然后的话还有看选题，就比如说作者的投稿，比如说外方推荐的书，就国外出版社还有版权代理推荐过来的书进行评估，还有的话给助去寻找译者，包括还有自版书去寻找插画师啊，然后还有参与部分营销的工作，甚至去印厂看印刷呀什么，就是很零碎的很多活。
从我的一个认知角度的话就有点像一个项目经理啊，我们外面做项目的可能你们一本书就是一个项目嘛，对吧？从立项之初
对
就开始了，
编辑就是一个项目经理，
对，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管理，包括时间进度的、质量控制的、各方资源协调的一个非常标准和完善的这样一个项目的一个流程。好，那最后的话我们再来问两个比较生活化的问题哈，就是比较好奇的，就是这种像一本书它这个我们去买的时候，它背后的这个定价它是怎么定出来的呢？因为我们看到好像不完全是根据页数，也不完全是装帧嘛，就有的感觉挺好的一些书，比如说那种大部头的什么心理学生活啊，这种书才几十块钱一本呢，那种大部头教材，但有的看起来不怎么样的还蛮贵的，就是说一个书的定价它是怎么最后确定下来，比如说什么38.5块怎么确定下来的呢？
主要是看成本。成本的话什么成本呢？一个是比如引进书它有一个引进的费用，就是版税，要给外方的版税，有的书特别贵，那么算定价的话就一定要考虑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成本就是印刷的成本，印刷的话一个是你选的纸，还有一个你的装帧，这两部分因素影响很大，主要是考虑这两部分来计算定价。还有一个影响因素是首印的数量，比如这一本书我们预计它销量会很好，上来就给它印10万册，那么对于印厂来说，他们借这么大的活，他们的开的单价就比较低，那么定价相应的也能够往下压一压。
嗯，
各个出版公司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计算的公式，它会算出一个范围来，然后由领导决定。
最终还是要领导拍板。
对，也会考虑营销的角度，有的书可能就适合稍微公益一点，就不赚钱，就是为了让大家多看看，然后也提高我们的品牌影响力，这种它可能定价会稍微低一点。然后有的书它就是想啊，卖完5000册我回本就行了，那么我定价高一点不碍事儿。
是，刚刚你说到这种可能对不同书它这种策略吧，对吧，可能有不同的一个定位。因为我想到作为图书出版公司也好，出版社也好，其实这种社会责任啊，这种提供价值吧，或者人文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种责任感和价值感是一定要有的，对吧，不能说一些书比较冷门但是特别好就不印。刚刚你说到这个有一些书做公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感动或者感触的吧，确实需要有这样的一些公司吧，来给我们国内的这些读者提供这种源源不断的精神的食粮。
目前是有一些公司他们确实会做一部分书能够挣钱，另一部分书不挣钱但是对很多读者有益，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对，刚刚说到这个费用嘛，所以上面我们也提到这个创作者来自己写书的一个问题嘛，他肯定会考虑自己的一个收益问题嘛。我就想问的话，如果他跟你们出版公司合作，这个创作者他的一个收入构成是怎么构成的，或者怎么算出来他自己能够赚多少钱？
就看怎么签合同呢，有少部分的书会是一次性买断，就说你这个书创作出来我给你多少钱然后就完事儿了，然后大部分情况是按销量比例来给钱，或者是给一部分基本的稿酬，另一部分就是卖得多拿得多，这个比例就是要跟出版社商量。
反正就是协商呗，就两种模式嘛，一种就是像一次性买断的哈，另外一种就是
这种比较少。
对，大部分可能还是那种类似你说的一个稿费加上一个这个量吧，对吧，量越多肯定双方这个营收就越好嘛，然后营收越好你肯定作者的这个收入也会更高。
对，比如国内某些著名的小说家一部小说出来卖100万册，他按比例算下来可能一本能拿到2块多3块多的钱，那么他100万册出去之后他也能拿到2-3百万。
那不错，听起来
那不错，要达到100万销量很困难。
对，就普通的这些作者一般是个什么销量水平呢？就是那种新手或者说对吧，这种不温不火的
很普通的那种，就是5000册不一定卖得完。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这种有点像人生愿望也好，或者一个情怀也好，就是叫做我这辈子要写本书，但这个对编辑来说可能就不是特别友好，因为你的目的是为了出书，而不是说这种理念或者价值，或者你真的是自己确实有话想说嘛。
对，而不是为了想给人传达一些东西。
是的是的，所以说还是建议我们创作者们，就是真正你自己有话想说哈，就或者说有东西想表达的时候，才去找到这样的编辑，为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图书市场吧，无论给我们的小朋友也好，还是给我们的这个成人也好，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优秀的童书和图书的一些作品吧。那今天的话跟那个彭编辑也聊了特别多啊，虽然跟我们这个电台的医学主题似乎关系比较弱一些，但是我相信听众朋友中肯定也有很多人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甚至是想跃跃欲试吧。然后今天的话我们也聊了这个医学童书，然后科普童书的一些现状，也教给了大家一些包括作为新手的父母如何去选购一些童书，包括我们从行业内还有这个出版的角度，包括从创作者的角度来怎么去创作一些书。那待会儿的话我也会把彭编辑的一个联系邮箱写在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简介里面，大家如果有需要想要去创作或者想要来咨询来走入这个行业的朋友的话，也可以跟彭编辑联系和交流，希望能一起创造出更多的这样好的一些图书作品吧。那行，那最后的话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一个推荐环节，请彭编辑给我们推荐一个好的东西。
行，我来推荐的话就推荐一个童书品牌吧，叫浪花朵朵。
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品牌或者内容呢？
这是我们后浪出版公司的一个童书品牌，已经做了有7年了，然后在读者心目中有一个叫法叫童书中的艺术家，就是说我们的选书都会偏艺术一点，不管我们的科普还是绘本还是低幼启蒙，他都会选一些比较有艺术欣赏价值的，然后我们选题方面也不会去追逐一些热点呀，或者盲目的去追求销量，就是质量方面会有保证。
听你这样一说的话，就是以前我好像也听过，就是浪花朵朵这个丛书品牌的话，那作为家长来说的话，是不是里面已经包含了这种针对儿童吧，各个年龄段的也好，各个内容领域的都在里面有包含了。
对，我们对0到14岁整个童书年龄区间的作品我们都有出版，然后方向的话不管是绘本还是科普启蒙艺术都有涉及。大家可以从我们的官方的店铺，我们有一个京东店，去里面挑选自己中意的，然后挑便宜的时候买吧。
那行，那就是这样一个浪花朵朵的丛书品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就到这里结束，后续有一些好的童书或者科普书籍出版的话，也可以再次邀请彭编辑来做客，给我们做到更深入的一些介绍。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如果你想获得更多的医学健康内容以及第一时间获得我们节目的更新消息，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ever Radio， 在微信里搜索 FEVERRADIO 就可以找到。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谢谢你的分享和转发，希望大家都健康。